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在圣经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十到十二节。生命记三十二章十到十二节。生命记三十二章十到十二节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散展，接取雏鹰，飞在两翼之上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今天蔡牧师要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展翅上腾，展翅上腾。
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。这次我把那个题目给我们的干事的时候，他说蔡牧师你有没有给错，因为上一次你也是讲展翅，这次你也讲展翅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我说圣经不太一样哦。但是我来讲到的时候讲到如鹰有来做礼拜的有没有？刚才有几位哦，大部分有哦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要讲如鹰啊，不过上一次那个是讲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鹰，这一次呢讲的是上帝。那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节就是这样哈。掉了吗？对不起，等我一下。关机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呢讲的不是我们的哈，讲的是我们的上帝。上帝说他也像鹰一样，那不只是我们像鹰，上帝也像鹰一样哈。管用了。不听话哈，帮我压。他不听话哈。好了，我就不再讲哦。老鹰它是不需要振动翅膀哦，它把翅膀张开就可以飞。不是很好。再压一次，看那个。OK。这是今天的经节哈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，然后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，接起雏鹰飞在两翼之上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耶和华怎么样让以色列 开始飞哦，开始好像鹰上腾。他有做几个动作哦，第一个动作就是前面这个环绕、看顾、保护，好像保护眼中的瞳孔，就是保护以色列。可是保护到一个程度以后呢，耶和华就做另外一个动作，就是搅动巢窝，然后是雏鹰以上两次三掌，然后就是背在两翼之上。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讲的就是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做这些动作到底目的是在哪里？好，那么在箴言呢有提到宇宙有四大奥秘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印象哈，说这个宇宙有四个奥秘哈。那第一个奥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鹰啊，他说是鹰在空中飞得到啊，这是第一大奥秘。那第二大奥秘是什么？是蛇啊。他说这个蛇怎么可以在磐石上爬哈？这是他觉得这是很大的奥秘。那第三大奥秘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船哈，在那个狂风大浪当中，他怎么有办法行在海上，可以找到路回家呢？哈，如果都没有星星，都没有月亮、太阳，那个船怎么可以回家？那第四大奥秘是说，男生跟女生那么不一样，为什么他们不会离婚？哈，在一起可以一起住那么久，就是男跟女交合之道。那这是那个箴言他讲的。那其中第一大奥秘就是鹰啊，他说好像鹰一样哈。你帮我压下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讲上帝说他好像鹰一样哈。那为什么上帝像鹰一样？他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那上帝用鹰啊代表他自己哈，那就是把那个小鹰背在他翅膀上哈。那老鹰有一些特点呢，可以让我们预表上帝。第一个是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睛呢好很亮，我说目光如炬哈，那英文叫 sight， 他的视力很好。那这个预表的是什么？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哈，那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omniscient。就上帝是好像老鹰什么都看得到，上帝什么都看得到哈，老鹰看得到外面，上帝连我们的里面，连我们的内心他都看得到哈。那在诗篇139篇第二节到第四节说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所以就一直提到知道知道知道哈，那就是说上帝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，上帝什么都知道哈。这是第一个老鹰的预表，就是他目光呢如炬哈。那第二个就是他老鹰呢他飞很快，当他要抓一个动物的时候，他可以马上到达他要的地方哈。帮我压那个。好，那这个叫做俯冲如箭哈，这是第二个 S， 叫 swift。就是上帝很快哈，他动作很快，那代表是神学上讲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，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哈，你没有一个地方躲得了我们的神哈，他是 omnipresent 无所不在的神哈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就诗篇139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说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到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到天上你在那儿，到阴间你也在那儿。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，在那里你也引领我。我们早上起因的时候念到这一节哈，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那第三个呢，鹰的那个力量很大哈，它可以抓起相当大的鱼啊动物啊哈，所以它是力量很大。这是第三个 S， 就是 strength。那这个很大的力量代表的是神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哈，它是 omnipotent。那这是神学上讲的。老鹰可以预表我们的神哈，诗篇62篇11节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能力都属乎神，神是有能力哈，能力是在神那里，那这是第三个哈。那么第四个，上帝好像鹰呢，讲的就是上帝呢，老鹰飞得很高，这是第四个 S， 就是 soaring 哈，飞得很高。 那代表呢，他是跟我们很远哈，跟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啊，他的圣洁哈，无比的圣洁啊，这是第四个老鹰可以遇到神的哈。那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说：“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做你们的神。”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是第四个老鹰预表我们的神哈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老鹰是啊，他一旦结婚就不会离婚哦，他是很忠实哦，他那个彼此的爱很坚持的，很忠实的爱。那这个叫做终身不渝哈，这个叫 steadfast。所以有五个 S， 那这个代表神的一个特质，是信守约施慈爱的神哈，他是信实的神。啊，那个希伯来我们叫 hesed， 就是信实爱啊，这是最后一个老鹰可以代表我们的神的一点哈。那他圣经是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信实的，像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。我们中文要用五个字才能够表达希伯来文啊一个字哈。那 hesed 就是中文要用守约施慈爱，这是神的一个特点哈。好，那么。我们讲说神对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些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就是保护他们，呵护他，养育他，那这是母婴对小婴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好好的保护他。那这个这张图让我们看到老鹰呢，他把他的那个窝啊盖在很高很高的树上，因为有蛇会吃老鹰的蛋，会吃小鹰，他为了保护小鹰不被吃掉，所以他把他的窝搭得很高哈，在很高的地方搭窝。那神也是这样保护我们哈。约伯记三十九篇二十七节说：“阿鹰上腾在高处搭窝，岂是听你吩咐的吗？”那就是说，神也是这样哈，把我们放在高处保护我们。他不止在高处哦，那个老鹰哈，他会帮他的小鹰也准备很好的窝。老鹰的窝是用那个树枝做底，可是那个树枝很刺嘛，所以它就会去找那个草来垫。那如果草不够呢，老鹰甚至会把自己的毛拔出来啊，放在那边啊，我背这样哈，让这个小鹰呢可以有一个很软很舒服的一个窝啊，在那里哈，我们就可以说安乐窝了，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窝哈。啊，这个叫做抱雏之窝，抱雏之窝。在圣经呢，诗篇八十四篇第三节说：“万军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。”那抱雏之窝一般来讲，母鸟都会把那个窝弄得很舒服，让那个小鸟在很温暖、很舒服的环境下来长大哈。这是第二个老鹰会做的动作。再来呢，你到会下雨啊，会刮风，那怎么办？那母鹰呢，就把它的翅膀打开，那就把小鹰呢放在它的翅膀下面，那就是母鹰用自己的翅膀啊，把小鹰保护起来哈。这个叫做隐藏在它的翅膀下，隐藏在它的翅膀下哈。诗篇第十七篇第八节说：“求你保护我。”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，然后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下，那这是母婴对小婴的保护，也是神对我们的保护，就是哈。好，那么母婴帮小婴做那么多动作，小婴要做一个动作，啊，这个动作看得到哈，就是大大张口哈。如果小婴就是不张口的话，那没有办法哈，因为母婴要喂它吃啊，母婴把草盖得很高很安全，弄得很舒服，它用翅膀保护它。但是小鹰一定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愿意把嘴巴打开，让妈妈来喂它哈。那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”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，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，神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很多恩典，保护我们，供养我们。可是我们要愿意接受，我们要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才可以领受。可是这个小鹰会长大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直这么小，它长大到有一天呢，它必须要学飞了。那这个时候母鹰就要开始想办法哈，因为太舒服了，而且母鹰把它喂得好好的，那个小鹰不会飞啊，因为太危险哈，很高，怕掉下去，怕会摔死哈。 所以这个呵护养育到了一个阶段，一般差不多小婴三岁四岁的时候，这个母婴呢可能就要改变哈、哦，这也是说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哈、哦，这个小婴嘴巴打开，那母婴就喂他食物哈、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动作哈、哦，第二个动作就是搅动巢窝啊，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哈、哦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是一只小婴，那在很高的窝里面，本来很舒服。那个妈妈来摇摇你那个巢哈、哦，大概不会太舒服。它不只是摇，母婴还会做一些动作，会做一些动作哈、哦。首先讲到一节圣经节给大家参考哈、哦，这个是一个海港哈、哦。那个雅各有十二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叫做雅瑟。那个雅瑟，如果我不跟你们讲那是雅各的孩子哦，我这样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是谁？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是。记不起来，如果跟你说约瑟啊，你就知道约瑟对不对？哦，说贝尼亚敏，人记得贝尼亚敏。说犹大、利未，你还有，可是亚瑟好像除了知道啊，他被生出来以后就没有作为哈、哦。那圣经里面描写亚瑟只有一句，那亚瑟人的身体那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港口安居，这、就是一个很安静，没有敌人可以攻进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港口。那亚瑟人呢，就住在那个安居的港口呢，那他的追身。就是安居港口，然后就毫无作为哈、哦，那就好像那个小婴，如果母婴把它照顾得很好，照顾在那个巢里面是安居啊，非常好，那可能这只小婴啊，一生就不会飞了，它就是在巢里到死掉哈、哦，像亚瑟一样，安居有时候反而不是太好哈、哦，神都给你恩典，都没有给你一些震动哈、哦，那所以呢，神有说要让我们有所作为，你必须要搅动我们这个。安居哦，很多时候，神给我们太顺利的环境，那我们在灵命上就不会成长，在各方面就我们就停顿在那边哈，就好像亚瑟人一样，就安居在那个港口哈。四世纪第五章十七节讲的说，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你看他静坐在港口安居啊，这是很舒服的哈。那有时候神就必须要搅动这样的一个。舒服的环境，才让我们可以有作为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，也是很好，它不止安居啊，它好像在做 cruise 哈，很舒服哈。这是老底家，老底家教会也是一样，神给他很多恩典哦，他觉得他什么都有，好高兴。可是即使神说他是什么，他是这品种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你说我是富足发财，一样都不缺。”难道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家人赤身？那这个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，这个叫做富足中的贫穷。就是说神给你很多恩典，难道你就没有爱心来分享给别人？你就享受那个恩典，过得很轻松、很惬意，你的这一生就在恩典中过去了哈、哦，没有为神做任何事情，因为神给你太多恩典了，所以这个叫做。是富足，但是其实是贫穷哈，富足中的贫穷。那这种人有时候神就必须要搅动巢窝，必须要把他动一下，那他才会醒过来，或者他觉得他很好哈，没有问题。那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一样，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很好，知道吗？因为所有的人啊，有房地产的人都卖掉，他拿到教会。那你有需要礼拜天做礼拜完了就可以拿，在这个礼拜你需要多少，就是全部都拿。所以说。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，哇，大家好舒服，对不对？啊，充满爱心，彼此相爱啊，有无相通，所以都没有想到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，说你们要去到地极，有没有？为我做见证。那圣灵已经降临了，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然后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极，那个是第二章就已经实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一直到第七章，初代教会没有人做什么事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很好啊，哇，大家每天享受啊，使徒还会行神迹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钱的都可以到教会拿钱，非常舒服。结果神就搅动巢窝，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呢，这是搅动巢窝的开始哈。从那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。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、撒玛利亚。这个犹太、撒玛利亚本来就是圣灵要他们要去的地方， 他们不信，他们就安居在港口安居，很舒服，神就搅动潮窝。那这种传福音不太舒服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把它叫做这个逃难布道法？我不晓得你喜欢不喜欢，就是一面逃命一面传音。那、啊、福音是这样传开的。如果神那一次没有这样搅动，可能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机会听到基督教，基督教可能还在耶路撒冷哈，根本都没有出来，是一个大的苦难的一个大的搅动，然后他们一面逃，那一面把福音带出来哈。那、这张图是代表那个小孩子长大到一个程度，他就开始练习吃饭。当然他吃的不是太干净，可是至少他是开始吃的哈，很认真的吃，就长大应该能够吃干粮哈。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提到说啊，你们到一个程度应该可以吃干粮，不能够一直吃奶哈，一直吃奶就不行了哈，就是能够啊心窍习练的通达，能够分辨好歹。请问大家吃奶舒服还是吃饭比较吃奶比较舒服嘛，对不对？那妈你咬好了，妈妈帮你都制作好了，温度也刚好，你的嘴巴打开嘟嘟嘟嘟嘟就吸，这样就好了，什么都不会做。那如果吃饭的话，还要咬，还要吞，还要消化，这个很麻烦哈。那可是神要我们是要长大成熟，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妈妈的小孩子就不断奶，因为大小孩子都长满了，就是不吃干粮，还是要吃奶。叫妈妈怎么让他断奶呢？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去问小儿科医生，小儿科医生开一个药给他，不是妈妈吃的，也不是孩子吃的，是要涂在那个乳头上面。那个叫做万金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。除了万金油以后呢，肚子饿的娃娃又要来吃奶了，然后一咬下去，哇，好辣，对不对？他哭啊，哭得好难过。那慢慢，这个小孩子就认了哈，好像那个不好吃啊，所以他就开始吃稀饭，开始练习吃的。那个就等于搅动潮窝，知道那意思吗？当一个小孩子就是一定想吃干粮，一定要吃奶的时候，妈妈还是要想法。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离开，他总不能到30岁还在吃奶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要让他练习吃干粮，有时候必须要这样的过程，这个叫做搅动潮窝哈，这是母亲对孩子的爱，爱就不能够让他一直吃奶哈，他一定要长大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自己要站起来才对哈。到下面，变头。那再来第二个动作就是两次三展，我们说上帝做了几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两次三展是什么意思哈？那这张图是很棒啊，图照得很好，就是说这是小英，那这是爸爸在这边看着他，啊这是妈妈，那你看这个妈妈呢在上面飞呢，这个小英在做什么？在看，对不对？他看什么？看妈妈翅膀是怎么弄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飞过，不会弄。所以我们说两次三展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示范，对不对？就是做给他看嘛，你要他飞，所以我们说示范榜样。那耶稣基督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榜样？有没有？我们的神他说我就是你们留下这个榜样，他是帮门徒洗脚，有没有？他说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上节洗你们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就好像那个母婴两次三展一样，做榜样给小婴看。他耶稣基督做榜样给我们看，叫我们照着他像我们做的去做，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这是两次三展的意思。那这个图也很好玩，这个图是这样，这里有两只小婴，他们开始在试着要动他的翅膀，看着妈妈，妈妈在动翅膀，开始动。小婴因为还小，那个翅膀还不是太够，就动半天飞不起来。那这个母婴啊，他就跟他只三掌，叫什么？这三大力呢，造成一股气流，然后呢，把那个小婴呢，有一点把它扶起来，就好像用电风扇用强的力量把它扶起来。那这个小婴其实自己是飞不起来，可是经过妈妈在那边拼命占用，他觉得我飞起来了，好像有点扶起来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就是帮助哈、哦。他尽量的帮助这个小婴，他除了做给他看，另外他拼命的帮他干，他做不到的部分，他帮他做哈。哦，那这叫帮助扶持哈，是不是？圣经有这样一句话说啊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。所以上帝呢， 不只是啊让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他还常常帮助我们，做不到的部分上帝会帮助我们哈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这个三展哈，两次三展，就是鼓励啊，鼓励尝试。那这个老鹰啊，当他要小鹰飞的时候，他就不给小鹰吃啊，因为小鹰以前吃的太胖，那个一飞会掉下去，所以那个小鹰饿，把那个过多的油啊饿掉。那小鹰饿的要命的时候，这个老鹰啊，这个母鹰啊，就去抓了一条鱼过来。那这次呢，不是要给他吃，他是飞到差不多小鹰可以吃到的时候，他又飞走了哈。那这个小鹰呢，肚子饿得要命，所以为了要吃那个东西啊，这个小鹰什么，就在那边一直想要跳，翅膀也在那边动动动。那这样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那就把这个小鹰呢引得它就飞出巢外，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给它鼓励，给它希望它能够继续尝试，不要怕，因为它饿得要命嘛，要吃这个鱼，所以它就像妈妈在这旁边飞，那么它就要想办法要出去，对不对？出去它就要练习要飞了哈。那这是鼓励。那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一样哦，你看彼得他失败了不是吗？他那个公鸡掉了两次，他就三次不认主哈。但是耶稣有给他鼓励哦，耶稣说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哈。诗篇138篇第三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所以神不只是做给我们看，帮助我们。他也常常鼓励我们哦，让我们可以有愿意再尝试哈。那最后一个两次三展是比较可怕哈，就是小鹰以为妈妈又飞来了，要夹一只鱼来要给他吃哈，结果这个母鹰就飞过来，结果呢，他不是飞来给他吃啊，他就把那个小鹰呢就把它撞出巢外哈，因为那个小鹰怎么样都不敢飞，这个妈妈一来就把它从那个巢给它撞出来哈，我们说这个叫撞出巢外。哇，这个很可怕！如果没有飞过的鹰被妈妈撞出去呢，一定是手忙脚乱，对不对？可是妈妈马上就飞来到他的下面，把他救起来，不会让他摔死。有时候要撞好很多次，那个小鹰才学会那个诀窍哦。神有时候为了让我们飞啊，有时候会把我们做这样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就很不舒服哈，啊，就把你从安全的地方把你撞出去哈，撞到巢外去了。有时候神给我们什么？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，就好像那个小鹰被撞出巢外，但是在那里看到我们学功课，教师不再隐藏，要看见教师，或向左或向右，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哈。那这是第四的意思哈，就是两次三展。那我刚才讲过，这个万一撞出去它还不会飞呢，就会摔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么老鹰做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把它背在两翼之间。他马上飞到他下面，没有让他掉到地上，就把他救起来哈。但这是小人不是被撞，昏头转向吗？这个妈妈马上就飞下来，然后就把他载在两翼之间哈。这叫做及时的救援哈。你记得那个彼得不是有一次跟耶稣在走海面，很好奇，他还去走嘛？那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耶稣一把就把他拉起来哈，没有让他淹死哈。所以及时的把我们从困难中救出来哈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他可以来拯救我们哦，及时来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救出来。那么这个背在两翼之间呢，有时候这个动作很多次啊，那个一次撞下来，然后挥的挥不好，那把它背在两翼就背起来，又换回巢里，那等一下又把它撞下来，再换回巢里。那这样几次以后，这个小鹰总算摸到诀窍哈，就是知道怎么飞的。那这个就是反复的熬练哈，常常很多时候那个小鹰要好多次，然后这个是神有时候我们一次学不会功课，有时候两次、三次、四次不厌其烦的让我们学会哈。那就好像那个银啊、金啊放在炉里面这样熬练哦，要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才能够成功哈。他说我熬练你。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。再来，我们说这个背在两翼之间哈，这个小鹰还飞不高啦， 那那个母鹰呢，就把它背在两翼之间呢，把它飞到很高很高的这个天上去。所以这个小鹰叫什么？我们叫做开眼界。他以前就是他看到的就是那个巢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可是母鹰就让他先看到说，其实啊，在巢以外有一个更广的天空，有一个更美的地方。那这个叫做让他们先尝尝这个滋味哈、哦。这个图是冰淇淋。就是让你尝尝好吃的滋味，先尝尝滋味哈。嗯，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，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的。那这个我要讲一点我的感想哈。嗯，上帝没有受苦的人祷告，会不会听？还是上帝不听？你先受洗，我才听你祷告。还是只要你有困难，你祷告，管你受洗不受洗，上帝就听。你都还没受洗，上帝就听你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给你先吃冰淇淋，知道吗？给你尝一尝那个滋味。可是有时候教会有时候传福音就是跟那种，你祷告没有用了，你都还没受洗，你受洗都不受洗，为什么祷告？你先受洗，然后再祷告。这时候可能神是比我们想象还要耐心一点，然后你先祷告，你祷告，我让你尝一尝说，祷告甚至是神会听祷告。那你觉得不错，你再来受洗。有时候我们是反过来做哈，那神有时候是让我们先好像母婴啊，让小孩还不会飞啊，但是先让他去尝一尝，说在那个天上多美的地方，尝到那个味道，以后小孩就有一点想要去哈，那就是先尝那个味道哈。结论，就是神呢要我们。用各种方法，有时候用苦难，有时候给我们鼓励，有时候把我们救起来，有时候把我们熬炼，神用种种方法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可以展翅，可以上腾、哦啊、我们讲过老鹰上腾是靠着什么？靠着风，对不对？靠着那个热风，所以我们要上腾呢，是要练习会靠着圣灵的力量，那我们才可以展翅上腾。